中国清零防疫三年付出极高的经济代价。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原已经是从2020年的 2.3% 的低谷强力反弹至 8.1% 的高成长。但是好景不常，面对着重燃的疫情，中共自今年4月起制出了层层加码的封控，再令到经济大滑坡。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预估，中国在2022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恐怕是落在 2.8% 至 3.2% 左右，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次低区间，远低于当局所预设的 5.5% 的成长目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0月中旬的统计，中国2022年前三季度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是年增 3%。清零民怨高涨引爆的白纸运动终于撼动中共高层在12月初解封，但是这一年以来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之大，手停口就停的农民工感受最深。一位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51岁湖北省民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村里面的农民工这一年的收入锐减，甚至是归零者大有人在。
我们这个村里面像60年代这一批人，他们出去打工的，就像我哥啊、我嫂子他们。我们这村里面好多他这个年龄层的，是在沿海地区做小工。
这位51岁的湖北省民表示，我哋喺呢个村里边，好似60年代呢一批人，佢哋出去打工，就好似我哥、我嫂佢哋。我哋喺呢个村里面，好多嘅佢哋呢个年龄层嘅系沿海地区做小工嘅，就喺一年之前，佢哋嘅年收入一般系10几万、20万。但是今年的话只有是2-3万，而且很多人还会是没有的，这个是一个现实。他说自己收入锐减之后，已经将支出由先前的每月超过5000元人民币降至3000元人民币以下。庆幸的就是他们的家族成员大都是没有负债，日子还可以过得去，只要是没有大宗的支出或者是远行，日常的用度仍然是可以支应。但是他表示，他所认识的城里面很多朋友是有房贷、车贷要固定还款，都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撑过呢。除了个人收入锐减，包括小餐厅在内的零售业亦都因为人潮顿减而被迫歇业，引发最新一波的倒闭潮。根据香港媒体香港01引述的企查查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中国已经有 49.6 万家的餐饮业是相关的企业注销登记，这个还是不包括190万家关闭的零售业，例如是知名的超商家乐福，前三季已经是关闭了超过50家的分店，而两大家电零售巨头苏宁易购以及是国美电器亦都已经先后申请破产清算。对此，香港置业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一清零，人都是被关在屋企里面，除了买食物，不会有其他的餐饮或者是娱乐等消费需求，等于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他预计中国的零售销售今年至少是输了 30% 至 50%， 加上制造业的供应链亦都出现了断链，譬如是苹果、iPhone 手机最大的组装厂富士康郑州厂11月时的时候，因为防疫以及工资争议而导致员工抗议，重创产能。他说这些支柱产业的萧条对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坏恐怕是有3%的损失影响。虽然解封初期中国逆五逆人数激增，导致复产以及经济回稳的步伐难三，但是论常念对中国解封之后的经济复苏颇具信心。他说中国只要不再封关，老百姓可以出门赚钱消费，中国经济就会逐渐反弹，最快应该是明年第一季度就可以看到复苏的迹象。
12月份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么我看就算是2022年不好，那么
孟常利表示12月份来一个180度的转变，这样就要看就算是2022年不理想，哪怕是2023年也是一个复苏的年，2022年就是12月份有复苏，但是真正的复苏他要看要到明年的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才会真正的复苏，明年好可能可以睇到5%嘅经济增长，今年有2%已经系非常之好。位于台北嘅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研究员邱达生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亦都表示，由于今年基期低，各界普遍看好中国经济至晚明年下半年会反弹，再加上北京制出低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来鼓励投资，又拿出10,000亿人民币的资金来刺激景气，明年经济保5%的机率颇高，不过长期来看中国难返回高成长的荣景。
明年有希望保五，因为今年的基期低，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未来五年未来十年的话，保五就非常困难了。
邱达生表示明年有希望保5%，因为今年的基期低，但是如果将时间拉长未来的五年未来的十年的话，保5%就非常之困难，可能是没有办法达到他们中共所要的5.5%的平均经济成长。最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能够一直是依赖货币宽松。至于财政扩张的部分，他们现时已经是没有本钱去处理，因为过去中国的财政扩张都是交由地方来执行，但是2009年大水猛灌伤害中国经济的根基很深。中国总理李克强未来会下台，但是他在7月就讲过，不搞大水漫灌，其实不是不愿意搞大水漫灌，是没有本钱搞大水漫灌。邱达生表示，中国在200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拿出了高达40,000亿人民币救经济，但是大水漫灌的结果导致了地方政府以及部分的民企过度借贷，财务恶化。他说亦都是这样的前提底下，中国政府在这一年来不得不紧缩对部分行业的监管，因为这个是中国经济活血化瘀的过程。不过官方对房企的紧缩银根却是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而无法再以债养债的房企则是一日陷入了债务违约的破产危机当中，还导致了兴建当中的建案无法是如期交屋的烂尾楼风暴。为了挽救房市，中国政府已经陆续出台资金纾困方案以及是补交楼的专项借贷等政策支持。不过香港置业东方的论常念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救不起来。
房地产最主要一个问题就是负债实在是太高了，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大概要用10万亿元，这个代价真的是太高了，国家也负担不了。
孟常念表示，房地产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负债实在是太高，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大概是要用10万亿，这个代价真正是太高，国家亦都负担不到。现时的政策就是财务比较好的就够，如果是债务太大就让他们倒闭，这样来淘汰一些财务过度宽松的内房企业，就是将现时手上的项目完成交楼给予消费者，那就是完成任务。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15以及16号主持了中央经济会议，并且作出了2023年经济工作的五大结论，包括一，将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二，建设现代化产业；三，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巩固公有制的经济以及支持民营经济；四，更大的力度吸引外资，对外开放；五，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例如是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等等。对此外界解读为是中国的施政已经重返到速增长的发展重心。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郭福满即是以书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政府的景气刺激方案效果有限。 他说在货币政策方面，低利率不会带来更多的投资而是消费，因为投资和消费信心偏低。在财政政策方面，包括史无前例的减税以及土地销售减缓，代表是负责等措政府支出的地方政府苦无资源，只能够透过表外借贷来提高支出。表外借贷指的就是地方政府透过融资平台取得的资金，因为它是不列入资产负债表里面，所以有隐形债务之称。美国投资银行高盛曾经发布是报告估计，中国地方债在2020年底增至53万亿人民币，已经是达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52%。 对此居高不下的地方债，分析人士都警告恐怕是为中国经济的不定时炸弹。霍夫曼为前世界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未来15年仍然是有机会年年保持 5%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但是完全改革将会是关键。例如他说，虽然中国人口快速老化，但是退休的年龄的改革将会抵消部分劳力的缺口。其次，新生代的劳工教育程度较高，将会有助于提升生产力。而户口制度的改革则是有助于释出农村劳力到城镇工作。至于金融改革，包括是金融科技规范以及是年金投资工具的改革，真是可以产生较好的资产配置，以及是降低基建以及是房地产的过度投资，譬如是这一类的完全改革才能够维持高成长。不过霍夫曼亦都警告，如果中国只能够做到有限改革，据他的模型推估，中国未来15年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可能从 4.5% 的基线下调到 3.9%。 他说中国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驱动力将会来自扩大家户消费，近期的解封将会有助于重振消费信心。不过中国需要强化年金制度，并且建构社会安全网，以鼓励人民消费，不再拼命储蓄。在投资人信心方面，除了降低地缘政治紧张情绪，中国亦都应该尽速厘清共同富裕政策，并且终结对消费科技业一年多来的整顿风暴。针对中美芯片战，霍夫曼表示，美国近期制出的对华芯片禁令范围好广，中国恐怕将朝加速发展自主科技，并且向世界组织申诉来因应。不过世贸组织仲裁是耗时，加上他们的上诉机构自2019年底即是停摆至今，使到裁决结果几乎不具效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